佛佛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是平安。今天也是个特别的什么日子，过上元旦，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借着这个机会向所有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我不知道在做父亲的有没有经常思想怎么样是一个好父亲，我们大概不大思想至少是我不大思想怎么样是一个好父亲。那么今天我想就借着圣经当中一位父亲，我们来思想一下怎么样才是一位好父亲。那么借着刚刚那个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不是？有的人甚至可以还是可以把它背出来。那么这段经文到底在给我们讲什么？是不是只是给我讲了个故事？是说亚伯拉罕很有精神，然后神要祝福他。那我想这段经文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个主题，是整本圣经一直在讲的。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亚伯拉罕是他不单是个肉身的父亲，是不是？然后亚伯拉罕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向往，是什么？
信心。
对，他又是信心的父亲，所以圣经当中把他称作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那么我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我来看一看，因为肉身的父亲怎么样成为一个信心的父亲，然后在这个信心的父亲身上，作为今天在地上的每一位父亲，我们当学的功课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圣经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始的时候，刚刚有个弟兄也给我们开带我们读了，他说是在神试验亚伯拉罕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不是？是在他说是在一些事情以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神来试验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不是从圣经开始描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的呢？那我看到实际上并不是，是不是？他的信心是起起伏伏的。亚伯拉罕的确是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是经常起起伏伏。亚伯拉罕实际上在圣经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是讲到什么？是他离开本地本家，神叫他带他出国，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圣经跟我讲，连他去的地方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像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来美国，我们还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比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要怎么样？要好。对，我们有个盼望在那边。但是如果今天说有一个地方要去的一个地方，你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你大概不会。你总知道那个地方我要去干什么，是不是？那个地方对我的将来有什么好处？我们都是基于这些条件来做我们的决定的。但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他是大家族，是不是？他在乌尔过得很好。但是神说你要离开乌尔，要去到一个我将来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他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是亚伯拉罕去了没有？亚伯拉罕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亚伯拉罕是不是一直有信心？并不是啊。我们在这个，我就举一个例子，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赐你一个儿子，是你自己的。亚伯拉罕后来等得急了没有？等不急了，最后把他的怎么样，他太太的子女下嫁给去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是很清楚的跟他讲，我要吃你一个你自己的孩子。但是亚伯拉罕等不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缺失，是不是？而且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缺缺，有人讲今天中东整个的乱象就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一次都没有信心造成，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今天你知道呀，阿拉伯人是谁的后代？对，是他跟夏甲的孩子的后代，所以那两个是永远会打下去。所以 中东的不和平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一次的没信心，所以可以归在他的头上，的确是可以归在他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也没有信心。所以在那样一个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试验亚伯拉罕，神怎么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多少岁？大概一百十几岁，大概一百十几岁啊，这个可以推测出来，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多少？一百岁。那么以撒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岁，因为根据圣经的描述，我们大概知道以撒不会是很小的年纪，大概十几岁就听 A， 所以大概亚伯拉罕一百十几岁的年纪。所以神就什么呀？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要试验亚伯拉罕。圣经当中二十二章的第二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了你看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的去看第二节，第二节里面传递了整个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马上回应了什么？神的呼召，是不是？神跟他讲话，他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好几次，因为天使跟他讲，神跟他讲话，他说我在这里，马上就回应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大概要学习的工作。我们经常很多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当着没听到，是不是？我们当着没听到。神有没有跟我们说话？有啊，天天跟我们说话。当你读经的时候，神就在跟你说话。但是我们经常很多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我们当着听不到。特别是如果神的话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有 conflict 的时候，那我们的表现就是更为明显。第二点非常重要，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属我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向我翻指。大家有没有看到，当神跟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做法跟我们人的做法有没有一点不一样？至少跟我的做法大概会很不一样。如果今天我要人家把东西给我，我怎么做？我第一个讲，你这个东西对你是不大重要的，你还是给我。这个东西对你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我们不会讲要人家一个东西，我们反而跟他讲这件事，这种事，这个东西对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小心啊，你不能随便给的啊。但是我居然要他给我，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我们大概不会，是不是？我们希望让他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对他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怎么样，他容易把这个东西给我。但神怎么做的？神怎么做？他把他亚伯拉罕对以撒的最看重的两点都讲出来，是不是？他说什么？第一个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你知道独生的儿子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意义吗？我们可能今天越来越不在乎。以前的旧的中国，有人讲中国人的习惯比犹太人习惯蛮接近的。中国人怎么样？家里要生怎么样？生个儿子啊！我以前在医院做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让我很生气，尤其是在妇产科实习的时候，那个父亲在外面里面说，啊，生了，马上的父亲生了什么？女儿。这个父亲别转头就走掉了。居然有这样的人，我们真的很生气的，人怎么是这样？但是因为当你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什么养子防老，你家里要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的，因为生女儿怎么样，你嫁出去信都不信你的，你的心就断掉了。虽然从来没这么回事，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这个犹太人更厉害，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在二十二章以前，在十五章的时候，神要什么呀？神曾经要赐福亚伯拉罕。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二节， 第一节说亚他的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说，他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名字还没改，他的原名叫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怎么样赏赐你。今天如果神跟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我大大的赏赐你怎么样，哇你高兴的神去了，那个天地的主要大大的赏赐你啊，而且不是小小的，是大大的赏赐你啊。但既然亚伯拉罕怎么回答的，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事大马色的一粒一切。所以一个儿子，读一个儿子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当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连神的赏赐他都不要，因为怎么样没意义，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产业不会留给他的后代。所以当神跟他讲你独生的儿子的时候，在跟他在亚伯拉罕讲什么，哇你想清楚，当你把这个儿子献给我的时候，你的家业是没办法传承的，是不是？就回到十五节的那个时候的状况，你家业是没办法传承，你的家族也没办法传承，结束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独生的儿子对他们家族的意义是极其极其大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如果我们不了解经文的背景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孩子如果读到这些经文，觉得无所谓。现在我们很多的，我听说有一些叫丁克主义的，结了婚不要孩子的，无所谓的。所以对他来讲，这些经文不是一个经文。但是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讲，犹太人这个独子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这是他们的家族的遗产，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产。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儿子，他可以怎么样不要神的赏赐。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另外一个，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背景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家里没有孩子是什么样，是个羞辱啊，是个极大的一个羞辱。那么第二个，神又跟他指出来了，不单是你是个独子，还是怎么样，包括你这种爱的，你说亚伯拉罕爱不爱以撒，爱的要命，爱的要命。他一百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个儿子，是不是？才得了这个儿子。所以当他真的在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去看二十一章的时候，当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他因为那个孩子，他有另外一个孩子，当时是以斯玛利，所以他太太就跟他埋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以斯玛利给怎么样给赶走了。他知道这个才是神要赐给他的，所以他爱的不得了，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孩子，他是极度的爱这个孩子。所以神把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位置全都给他点出了。那么神在这里传递一个什么信息，他在这里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实际上神在这里传递一个圣经当中一直在反复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在问亚伯拉罕，他说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他在问亚伯拉罕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不但在这里问亚伯拉罕这样重要的问题，他是今天在问所有的父亲同样一个问题，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但问所有的父亲，是问所有的人，特别是他的子民，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在让亚伯拉罕做选择，是不是？所以圣经当中反反复复在问我们这些问题，是不是？有没有在问我们？在问我们，神一直让我们在做这样一个选择。可能在你决志信主的时候，你还不清楚这样一个你要做的一个选择，但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在一直在反反复复提醒我们，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多的时候，基督徒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经常跌倒。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我自己的时候，我经常在一些重要抉择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一点。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神在这里问亚伯拉罕这个问题：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神有没有跟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在整本圣经当中，神一面问我们，一面把正确的答案给了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我们来看旧约，我就学两处，一处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这两章的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可以经常朗朗的爽口，但是上口的，但是我们经常在做决定的时候，在思想一些具体的时候，在过地上生活的时候，我经常忘记了这一点。《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五节，我来跟大家读，大家一面听一面思想。神在这里宣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的所有，是为了一个目的，是吗？”爱就是爱。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我再选一处新约的，在马太福音，马太的福音的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七节，耶稣在新约当中又重申了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有一位呢来问他，他说律法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马己的神，这是诫命当中第一且是最大的。那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也是爱神。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爱神，就是爱神。那我们以前也经常讲过，今天我们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圣经讲爱的时候是有具体的东西的，不像今天我们人在地上讲爱的时候经常是什么很敷衍的，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太太去问那个先生讨的，你爱不爱我？尤其是谈朋友的时候，是不是？然后那个对方说我爱你，我爱你，实际上心里根本还在想其他事情，是不是？都是口不答应。但是圣经当中讲爱的时候，是实实在在你要爱他的。什么叫爱神？当你圣经跟我们讲尽心要把我们全心都去爱那位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爱神？今天我们如果太太跟你说你爱不爱我，你说嘴巴说你爱你，他就知道。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怎么样？你这个爱是虚假，是不是？所以你要表现出一些东西来。那我们今天做父亲的，我跟大家也提醒一下，今天父亲节你可以吃到蛋糕，但是母亲节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们当做的事情。太太的生日的时候 anniversary 的时候你要有所表示。我经常在这个上面是经常做错，所以我现在在学习，也经常学习，一忙就忘了，不应该忘了，这是做先生应该做的事情。好，当人讲你要用你的全心来爱我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东西？他在讲什么？只是心灵的吗？只是 scripture 上面的吗？不是，圣经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什么叫爱神？对，就是听了的话去行的那些人才叫爱他的。所以有些人他耶稣甚至讲过，他说你不要说主啊主啊，我都不认识你， 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他叫阻碍阻碍的时候只是嘴巴上的，他从来没有在行为上面爱主。所以当神在跟我们讲你要爱我的时候是很具体的，就是什么，就是按照他的话去行，你才是爱他的。你不要说你爱神，然后你反过来回头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这不是爱神。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不是爱神。所以今天回到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在跟我们提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事情，他在问他说，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他在问亚伯拉罕这样一个问题，他不单单问亚伯拉罕，他在问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要反反复复在我们祷告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经常要问的，尤其是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让这样一个提问经常问在我们的心里。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爱你？我是不是遵循神的话语去行的？这才是根本啊，弟兄姐妹。所以神在这里让亚伯拉罕做决定，对你的儿子等于是你的生命，你怎么做决定？你怎么做决定？那今天回想我们自己，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什么，有人讲很多的以上，是不是？今天我们读书的时候，哇，这个要学位就是我们的以上。什么叫以上？就是你最宝贵的东西宝贵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可以把神在你心中当你的位置给挪了，这个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以上。在那个某某就成为你的以上。今天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以上，是不是？今天你来读，来美国读书，考试就是你的以上，考试能够拿学位当时就是你的以上，你会不惜生命代价的，是不是？是不是？有我听到过有很多这样的例子，qualify没过就自杀了，因为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什么最重要的，当他没有这个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了。所以那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以上，他没办法看清神在他心中的位置，所以神当有的位置就挪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用不可以说不合法的手段去搞身份，是不是？为了公司，当你到公司工作了以后，你在公司里的这个你的晋级，你发表 paper， 哇，这时候当你到底是 first offer 第二 second offer 的时候，你跟人家拼命，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 moment 那个东西却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项，对你来讲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事情是最重要的。今天弟兄姐妹，借着这段的经文，当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以撒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呀，神怎么跟亚伯拉罕，是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这个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要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按什么呀？按自己的意思。当我们来思想，魔鬼怎么引诱我们？实际上，魔鬼的这个三大法宝都在什么？都在试探那个耶稣的使徒用户，是不是？这样最简单，有人讲，魔鬼的方法就是在你生命当中设立很多的以上，把神在你心中当有的位置给挪去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就做这个事情。今天的我们怎么样？我们第一个肉眼目的情欲，是不是？眼目的情欲在外，就是今天我们拼命做什么事情，甚至用一些不讨神、完全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做一些事情，我们是要得到什么？外面的对我们的认可，是不是？我们的权利实际上是要让外面的人认可我们。 肉体的情欲是你自己内在，是不是？你内在需要，外在的要人家的世界，人对你的认可。那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满足我们骄傲的心。今天一切，这一切都是出于骄傲。所以今天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这么样值得骄傲？骄傲的人，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说骄傲的人，第一个阻碍的人什么？信。你信了主，如果你还有骄傲的话，阻碍你跟随主。没有第二个例子，你去看所有的骄傲的人，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所以魔鬼就用这个三个东西来引诱我们，这样就在我们心中设立了很多很多的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计划人生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设立一个以上，是不是？今天我们过几年我们要做什么？过几年我们要做什么？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开始要新高的 retirement， 是不是？我们很多的事情不停的在那里设计短期的目标。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弟兄们，不要误解，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这些东西永远不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取代神当有的位置。如果你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跟神的旨意有 conflict 的时候，你怎么做？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东西要达成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违背神旨意，我说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影响，你是不愿意献出去的。今天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每个人，我在思想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发表一些 paper， 人家跟你争 first order 似的，你要不要人家跟人家争？圣灵有提醒，但是这个不行啊，我不填了，这个我就变成 second， 这个要争啊。这个什么不是？你到那个时候可以想出一大堆那个东西不配，那个人不配做 first order， 是不是？然后你是绝对的配。所以人家用什么方法，世人用什么方法，你也用什么？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方法。这样很多的时候，当你真的把这个 paper 发表了，你是 as a first author， 你高兴了多少？对，两天。但是圣灵对你的指责，这个时间是很长很长，祷告都没办法祷告到一个时候。所以今天让我看到一个事情，实际上今天基督徒的整个的人生就是在做一个选择的人生，是不是？从你开始选择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你就开始一直在做选择。神可能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就是这个真的是你心中的肉要给你拿出来，好像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神一直在用这样一个事情在让你做选择。神实际上也让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在这个事情以前，是不是神一直在什么，在锻炼他，借着各样的事情让他再做选择，然后到了一个特定的点，神就让他做一个最大的选择。这同样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也是这样，神让我们的信心是在一个一个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当我们信迎着信去按照神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经历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怎么样，就被建立起来。所以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今天我们是弟兄姐妹，包括自己，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为什么信心走得这么慢？我们先信心走信心的道路为什么走得这么曲折？是因为在我们在每次的选择当中，三次选择当中，我们两次是按照自己选择。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经历神的信实，没办法。 所以我很常看到的，无论是我去中国还是在美国各个地方，我看到的就是，尤其是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哎，弟兄姐妹，小组长就问，哎，弟兄姐妹，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星期你经历神的那个见证。哇，这句话出来，下面就怎么样？哦，对，一鸟入林，百鸟哑语，声音都没了。然后就是那个组长说，哎，你进来，那要被点掉你，你进来，我让我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很少经历神的同在，是不是？好像很少，是不是应该这样？弟兄姐妹，不是的，是我们每天都应该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可能每天不经历他呢？问题是在什么地方？问题是当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刚刚说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马上就怎么样回说我在这里。我们呢，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啊，我没听到，甚至我不在这里。对，我们听到，是不是？我们听到，所以一定要神到那个时候用着他的干，用着杖给我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警醒过来。所以圣经才会跟我们讲，一个有一个诗歌讲的非常的好，他说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苦是怎么样，白白受的，是不是？白白受的，因为神早就跟你讲过了，不要这样做。你怎么样？哇，那个沮丧在那个时候对你心里实在是太大。你听了没？你不会听。所以导致了今天有人讲，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能跟亚伯拉罕学，能够把以撒献上的话，今天的教会就会有见证，今天的基督徒就会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教会今天为什么见证这么软弱呢？实际上当你去读宣教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这样，什么地方叫那个地方宣教达到目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见证有影响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什么叫有见证？是人看我们的行为。什么叫见证？是不是？耶稣怎么讲？你们是什么？灯台上的什么？灯呢？要照亮周围的人。当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主，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人看不到耶稣基督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没见证，我们这个小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写不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我们紧抱着那个以撒。所以在我们的心中，经常以撒的位置是比神的位置怎么样？比神的位置高。所以今天当我们做很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自己肉身的这个样子。今天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你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你今天人生的样子做出来，你自己到那个时候回过去想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你真的很羞愧，做出来全是人的样子。为什么道理？神不在你心中当，圣灵不在你心中当，所以我们做出来就是人的样子。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在讲一个故事，在讲一个亚伯拉罕怎么他成为信心之父一个故事，没有。借着这段经文，神在向所有的他创造的人在提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同样的问题，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基督？而且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你们要做一个正确的什么选择，要做一个正确的，神把答案也告诉我。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呢？ 对，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带出来已经有一个重要意义，在这段经文当中，当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信心所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当中有一段经文，先是讲的第十二节。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天使阻止了他。借着这个行为，天使说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让亚伯拉罕可以把以撒献给神？是因为什么？是好像是信心，但是信心所带出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今天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要学习的，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当有的一个素质。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天使阻止了他，天使怎么讲？现在我知道，因为亚伯拉罕这个行为，天使怎么讲？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是敬畏的人。弟兄姐妹，这样今天我们所缺失的实际上不单单是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心。为什么今天人对神没有敬畏？为什么？大家知道思想方面，我说今天你去在公司里见你的老板，如果见你的公司的 CEO， 你心中怎么样？不会很随便吧？是不是？不会很随便。如果你去要见你的，今天你在读书，你要见你的 professor， 你会不会很随便？大概不会，因为你对他有一个什么心？你对他有一个信任。但是今天我们居然对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我居然很少有信任。所以传道书怎么讲？最后一句话怎么讲？传道书讲了很多很多的，好像有人讲这个圣约是啊，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最后他这句话怎么讲？他说总是什么？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敬畏神。今天我们很多的行为，因为我们不单只看重那个以上，而且我们后面对神并不敬畏。如果我今天说白一点，今天你真的是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就是这么看重以上，如果你有敬畏的心，你也不敢，你也不敢。但是今天我们居然敢。今天我们对此我们的神，我说我们要好好去学习犹太人。犹太人连神的名都不敢称的，是不是？他不敢直呼神的名的。如果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当然这里有一些宗教仪式，从对神的一个敬畏来讲，我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好好学习穆斯林。他们对他们的神是有一个恐惧，不是敬畏，不单单是恐惧啊，他们有个恐惧，所以他们一天要五次，吓坏了，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公司一个丹麦公司有一个，我们有一个 meeting， 很小的一个 private pocket 的一个 room， 也不是 meeting， 很多的时候那个门是锁着，有一次我就看见那个员工就。那个毯子拍在地上，在角落上，他就朝着那个什么麦盖的方向在看。所以他们对神的敬畏，虽然只是在外表的层面上，但是至少在外表的层面上，他们对神是有敬畏的心，他们不敢随便在神面前。但是我们今天，我很多的时候，我在思想我自己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告诉我对你敬畏的心到底有多少？这样对神敬畏的心 是出自于对神在信心当中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属性的什么认识。你知道我相信的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可以这样说，包括我自己，我们在某个时候，我们在 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是蛮清楚，但是在我们在做具体的时候事情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很不清楚。我们得罪神无所谓的，是不是？那我以后再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永生的事情。我们得罪神是无所谓的，神跟我们讲将来会有审判的，是不是？虽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审判不是得救不得救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也是很严厉的，是不是？是很严厉的，弟兄姐妹，而且这个审判是从我们开始。神造什么审判？对，照你今天所心所意做的所有事情来审判你，来审判你我。我们今天在乎不在乎？我们看重不看重那个将来的审判？这样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不看重将来的审判。如果今天我们看重将来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会非常小心，是不是？是不是？你今天跟你在读书，你跟你的老板随便讲话吧，你不会。为什么道理？因为他掌握你的，对吧？一夜的真实大概，你能每天跟他吵吗？你不能的。你在公司里也是一样，是不是？你能够跟你的上级、跟你的 CEO， 是不是？随便就像你跟你父母说话一样，你能这样吗？不能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跟父母这样讲？我们对父母也没有敬畏的心。那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我们的认识的那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特别是对我对所有的在座的父亲，敬畏神。使你的家能够在神面前蒙福，弟兄姐妹，特别是父亲，因为神给了你这个机会，你是一家之主。你怎么样对神敬畏的心，你的儿女都看得到。所以今天你不要只用话语去教导你的儿女，而是用你的什么行为去教导，让你知道神在你家中的位置，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分量，他的地位，你的儿女就看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样敬畏神？你到底有没有敬畏神？那当然，我不是单单对父亲，对姐妹们，对我的儿女们也是一样。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这个让他做的选择，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但是今天我这样讲，我不是让你今天开始对我们的神是怕怕的，每次看到他怕，没有，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每次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两个都要讲清楚。神是公义的神，也是神是什么？全然爱的主啊。他爱我们，他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他要把最好的给我，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情去领受？但他赐福亚伯拉罕以前，他让亚伯拉罕做选择，是不是？所以今天不要讲神不赐福于我们，神实在是想赐福于我们。问题在哪里？如果今天亚伯拉罕抱着这个以撒不献给神的话，他能不能领受成为万国的祝福？会不会？神一定不会通过他，神会，神通过其他人。但是亚伯拉罕就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他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他说：“神啊，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他就成为万国的祝福。今天基督徒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一个信心，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所做的决定，这个影响有何等大？今天弟兄姐妹， 不是神不要祝福我们，不是神不爱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不到这个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一道，所以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很少的领受了，是不是？所以当最后亚伯拉罕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什么？耶和华已乐死的。我们今天很少看到耶和华已乐死的，原因在哪里？就是那个重要的那个结果。到底神在你心中为到底怎样的位置？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实际上整个的这段经文，大家熟悉的经文，神借着他试验亚伯拉罕在人世人所有人一个问题，什么事情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我今天在这里不但借着这段经文问我自己，也问在这里，特别是在这里所有的人，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大，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可能在我们的以前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仅抱着以上的话，但是在这个从今天开始，我想你经常问自己，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用这个东西来提醒我。整个的十九节不是在圣经在讲一个故事，不是单单在讲亚伯拉罕有罪，神在问我们所有的人生，这问题很严肃。在平时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让它过，但是在一些真的在一些具体的时候，到一些很对你人生当中认为很关键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当你能够胜过这些考验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子了。那今天我很可惜，很可惜，因着我们的没信心，是代替了我们对神没有敬畏，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抱着那个以撒，抱着那个芝麻不放，最后神的祝福就看到，是不是？今天教会应该是一个耶稣基督有见证的一个教会，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今天见证缺失呢？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外在还没信主的人在我们身上是看到我们自己老我的样子呢？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很诧异，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我们的生命会这么多老我的样子？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错觉，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他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神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空感的这个概念，是在圣经当中和我们启示的。哦，这样的，我们没有在生命当中做去体会，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神是一位全智的神，神是一位全爱的神。我们只是在实验上去了解了这个，所以这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一个活的。这些空间非常可惜，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亚伯拉罕，学习亚伯拉罕，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批蒙福的一群。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都从心里发出这样一个指示：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指导，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口号，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就像圣经跟我们讲的，无论生命期还是马太福音，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去爱我们的神。 这个爱我再重复一遍，不是你祷告主哇我爱你，主啊我爱你，吃饭以前主啊我爱你，不是，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在你生命的行为当中去按照神的话语去，无论是在这个世上对你来讲才多少的重要，在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想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我们的遗产。就是你每次都提醒我，当我信仰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提醒我什么是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什么，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怎么会祝福，神怎么样祝福，你就会经历它。就像我们做很多的时候就经历到这样，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忘了这样，是不是？所以让这个圣经神的应许变成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一个实际。神应许你们一定成就的，你会得到，是神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看看都很清楚，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样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不单单是看到亚伯拉罕的榜样，一个父亲，一个信心之父的榜样，而且愿这个榜样成为我们生命的什么？如果榜样不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这个榜样对你生命有没有作用？一点意思都没有，你是只是为了故事。希望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说：“神说我要赐福，我要赐福于你，我在摩利亚山丰富的一生。”让我们都能够以后。生命改变了以后，让我们以后的见证会变成一个神全然得荣耀的一个见证会，让我们都来诉说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来赞美他、来荣耀他。我们一起立功。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召集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这个话。哇，真是借着亚伯拉罕，你让我们学习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主啊，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来今天来再度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主啊，真是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王。主啊，不是我们嘴巴的口语而已。主啊，让我们让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以后在每一次我们当我们遭遇有比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来想想亚伯拉罕是如何做选择。主啊，让我们每次都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你自己的样子，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的样子。主啊，你见过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子民，也借着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你自己。主啊，愿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也成为荣耀的见证。那这样祷告，请叫做奉耶稣基督。